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平安。看我们这个舞台都很漂亮哈，是不是？我们都要准备迎接圣诞节，是吧？那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事情？不知道大家，我们是想到高兴欢乐呢？看到主耶稣的荣耀，还是想到我们要去商店购物？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思想一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那谦卑顺服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腓立比书的一段经文来学习。谦卑这个词在英文圣经里面，它曾经用meek 这个单词来形容，但是 meek 这个单词呢，经过100多年呢，现在渐渐失去了一个正面的意思，那现在变成好像有点纤弱的。但是在100年前，这部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不知道，叫做《战马》，是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那他说的是一战的时候。那有一匹战马，它是听从战士的指挥，穿过凶险的战场，不管什么样的指令，它都照勇往直前这个战马非常的听从军官的号令。那我们主耶稣他也是一个听从天父、谦卑顺服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5到6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那首先我们要来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在整个圣经只出现过，在这里出现过一次那它是整个这个经文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那今天我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5到11节，这其实是在教会早期的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非常鼓励当时受到迫害的。基督徒，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基督教是受到迫害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所以这首诗当时，非常鼓励弟兄姐妹。那保罗他写这个腓立比书，也是针对当时教会的一些的问题。那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存在，就是弟兄姐妹不能够同心在教会里面。那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那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一个就是他的全知，无所不知；第二个是他的全能，无所不能；那第三就是全在，神的无所不在。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到3节，那里面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道是指主耶稣。那主耶稣他的是与神同等的，他就是神，他创造了万物。但是现在这一位本来是与天上的父神同等的这样一位神，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牺牲自己来到人世间。这个牺牲是非常的大。那这里面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比喻不能够跟耶稣比，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思想一下，摩西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但是他为了主的缘故，他舍弃王宫、荣华富贵，到旷野里面做一个牧羊人，后来被神拣选，再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画，叫《祷告的手》啊。他的这个作品呢是出自德国的画家叫雅尔伯。那这幅画呢，它有名，但是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那他的这个雅尔伯，他小的时候非常的穷，他的父亲是一个冶金的匠。那他家里面有18个孩子，那他跟他的哥哥啊，他哥哥都非常的想读这个艺术学校啊。他们有一天两兄弟就在床上商量，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说大家就投那个钱币，输的人就先去做4年的矿工，赢的人先去进这个学校，由这个输的人呢去供他读书，然后等到他学成之后呢再换过来啊，由那个学成的人来供养这个另外一个人。然后经过投币之后呢，是雅尔伯他胜出了，这个弟弟胜出，然后就到这个艺术学校去学习。那他很有天赋也很努力，4年之后他学成归来，然后到家里面，全家人都为他很高兴。然后他在庆贺的时候，他就向他哥哥说现在就轮到你了，因为我已经学成归来。但是这个哥哥呢就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拿笔了，因为经过4年我的手就算是拿取这个酒杯都很困难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再去进修学这个艺术，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学习。然后他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弟弟他看到他哥哥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哥哥是这样祷告，就说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拿画笔，但是他希望把自己的所有的才能都给他的弟弟。那这个雅尔伯他看到他哥哥这个祷告的手的时候，就是这个形象的时候，他就很有感动，就把这个画这个场景画下来，这个画就是成为后来很著名的叫做祈祷的手这幅画雅尔伯他的作品有很多，现在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但是这一幅画是最出名的最让人熟悉的一幅画。那主耶稣他谦卑他降卑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知道我们的赵牧师他今天没来哈，因为他我听说他前天他小孩出生了。他在哪里出生啊？在医院里面，是受到最好的保护我想。但是主耶稣他在哪里出生呢？马槽里面。我们当中有没有在马槽出生的？我们举一下手。没有哈。他在马槽里面出生跟这个马槽的环境可想而知哈，非常的脏我有一次出去露营的时候，只是挨着这个马场的旁边都会觉得那个气味会吹过来很难闻，那更何况主耶稣他就诞生在这样一个马槽当中。那不单只是这样，他是成长在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家庭最后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他是家里面的长子，他要很小就要承担起养家的义务。他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也学会怎么样来做这个家具等等。那主耶稣他长大之后，他要他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他要受浸。那施洗约翰说他连为他系鞋带都不配，但是主耶稣说他要尽诸般的义他也仍然顺服，仍然这么谦卑的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来受他的浸。所以这也是效法我们来学习的。在法国有一个音乐家叫法兰克在当时那个年代，音乐家这些音乐的大师他们都有一个坏毛病，就是非常的骄傲而且互相排挤。 但是这个人很特别，他很关心那些学生，而且他很谦卑。他有一次把自己的作品就拿给一个晚辈，让他去看，让他去提意见。然后这个晚辈啊，就向他提了意见，然后他马上就采纳。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当他觉得自己的作品是奉献给神，他一定很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有一次他的作品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就被所有的观众都反应非常不好。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妻子都问他今天怎么样啊，他说非常好，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那这个作品因为他坚持，他之后他仍然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所以像他那样既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的表现。那主耶稣他不单只是降世为人，而且他还虚己啊。那虚己这个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倒空自己。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来，就是倒空自己，主耶稣他倒空了什么？那解释这个问题要非常小心。那有些人说他倒空了自己的神性，他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就不存在神性，他只有人性，他也会犯错，他也有软弱，他就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那但是这个不是这样，他倒空的只是他跟天父的地位啊，他本来是跟天父是同等的，他降卑为人。所以在解释这个倒空的时候，从后面来看，就是他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说，他倒空自己的方法就是他成为一个人，他成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成为一个人。那像我们本身就是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倒空自己，只有主耶稣他有这个资格说他倒空了他自己。有人说在天国里面哈，天堂和地狱其实差别都不大，差别天堂跟地狱里面都摆了一桌很丰盛的菜，然后每个人的手里面呢都拿了一双很长的筷子。那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天堂里面每一个人都很自私也很自傲，他们觉得自己要为自己，但是他们永远都吃不到那块肉啊，那个美味佳肴。但是在地狱里面哈，在天堂里面呢，他们是互相的来喂啊，你帮助我，我帮助你。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是在像上面那幅图那样看的，我们是自己顾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互相的扶持。但是如果我们是像下面那幅图一样的话，我们可以互相的来弥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优点还有他的缺点，求主来帮助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八福里面，大家知道，大家记得第一福是什么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八福里面首先第一福就是虚心啊，也就是谦卑的意思。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虚心的时候，天国就是我们的。像我们再来看奴仆的形象，他不单只成为人的样式，他还成为奴仆的形象。奴仆在当时中东那个地方，奴仆要做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帮客人洗脚啊，帮客人洗脚。亚伯拉罕他接待三位天使，首先他是要吩咐仆人去为这三位天使来洗脚，因为中东那个地方风沙非常的大，脚是整个身体当中最脏的一个地方。但是主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俯下身来为十二个门徒来洗脚啊。我们当中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曾经去过做脚底按摩的经验哈。那如果你去做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一次就他就服务一个人啊，最多他可能一天可能就几个人。那我在这里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做，但就说，但是主耶稣他那次是一次洗了多少个？12个。而且这当中有两个人，如果是换成我和你的话，如果是换成我的话，我会不太愿意去为他洗。哪两个人呢？犹大，因为他卖了，他将要卖主耶稣。耶稣知不知道呢？
知道。
还有一个人即将不认他三次，彼得。一个是要卖他，一个是不认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明知道这两个人一个要出卖你，一个要不认你，你还会愿意为他洗脚吗？就像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能学习像主耶稣那样宽广的胸怀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那些不可爱的人来服侍他，来爱他？所以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学习主耶稣，能够去服侍那些我们看起来根本有的时候是连名字都不想提的人，来服侍他们。这里面我想起一个例子，那有一次我在听到的时候，听那个牧师讲这样一个见证。那在那个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在教会当中算是比较有钱，在社会当中也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她有一次她很感动，她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挺困难，所以她拿出了一笔钱数目不详，但是数目不少。然后她就把这笔钱交到牧师的手里面，然后告诉牧师这笔钱就交给你，你看哪个弟兄姐妹需要你就去帮助他，我放心交给你。然后牧师就说我会把每一笔的支出都详细的记载下来然后告诉你。然后这个姐妹就走了。然后没过多久他又回头，他说牧师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帮助，但是有4位的弟兄姐妹你不能够帮助。他还把名字写下来，谁谁谁，然后他就准备走。然后牧师就这个时候就很犹豫，他就说不如你回去祷告清楚了你再要不要奉献这笔钱。然后这个姐妹就走了。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他说牧师，我最近做了一件亏心事，对不起人，所以我想请你为我祷告。然后牧师就开导他，为他祷告。祷告完他觉得很开心因为得到释放，然后他就走了。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他说牧师，算了，我做了那些亏心事主都赦免我，那4个人就算了，你就如果他有困难你也照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和释放。那顺服它是有次序的，次序也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基督他顺服天父，教会呢顺服基督，在家庭里面妻子顺服丈夫，但是后面还有就是基督为教会舍命，丈夫为妻子舍命。亚当跟夏娃之所以会犯罪呢，也是这个次序搞错了，顺服的次序搞错了。亚当他听了夏娃，夏娃听谁啊？听蛇，蛇是代表撒旦。当年亚伯拉罕听从撒拉，娶了夏甲，生下以斯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先祖，可以说疑惑至今。那主耶稣他不单只是听从天父，而且他还听从在肉身上的父母。在路加福音2章51节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主耶稣用他实际的行动来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信主，我们要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在肉 我们肉身的父母也要去听从，也要去顺服。主耶稣的心他非常的柔软，他听从天父，他顺从天父。这让我想起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人跟耶稣形成一个反差的对比，就是法老。法老他的心很硬啊，圣经多次说他的心硬，因为他自认为在埃及那个地方他自认为自己是神啊，所以我们看得很奇怪，明明是人他希望自己是神，明明是，但是主耶稣就相反，他是神，但是他降卑为人。那耶稣他有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天父，而且他是终身的顺服，他不是啊一时半会的顺服，他的一辈子一生当中都非常的顺服。有一句话说得好，是形容军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服从，服从就是顺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阿甘正传》，它是1994年7月6日上映，上映之后就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北美最卖座的电影啊，它还夺了几乎所有的奥斯卡的大奖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还有等等很多。那这个影片当中有一个主人啊，主角叫做阿甘，那他的智力很低下，甚至差一点连正常的学校都不能进去。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顺服。他在家里面顺服他的妈妈，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但是他顺服他妈妈，他能够进到正常的学校读书。在学校里面他顺服老师，他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然后在社会当中他顺服国家，他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当兵。在军队里面他又顺服长官成为救助的英雄。所以顺服是我看他这个人物的最大的特点。他还成为国家的英雄，他后来还成为富翁哈。虽然他没有什么字，就是看在人看起来很愚拙哈，看起来是很愚笨，但是因为他的顺服让他蒙福。所以有机会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希望大家去欣赏一下。那主耶稣他顺服以至于死哈，他顺服到底。摩西有一个助手叫约书亚，约书亚他其实是很有天职的一个资质的一个领导，但是他愿意顺服在摩西的权下40年，从40岁到80岁，把他的宝贵的青春都在摩西的下面。他顺服，他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他顺服之后，他自己愿意顺服，之后的人也甘心的顺服他。我们不管多么优秀的选手，我们都要刚开始的时候都要去顺服优秀的教练跟他学习。魔鬼撒旦他没有犯杀人，没有犯奸淫，没有犯很多的罪，但是他只犯了一件罪，大家知道吗？他骄傲不顺服，所以就被神赶出了天庭，成为撒旦因为他想跟天父同等。那主耶稣他不单只是致死，他死在一个很耻辱的十字架上。那其实他完全有能力去挣脱这个环境在马太福音的26章53节那里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也就是说他可以让12营多的天使来救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天使可以杀多少人呢？在列王记下的19章35节那里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 一个天使可以杀十八万五千人，那一营有多少人呢？六千啊，这个姐妹，一营有六千人，按照当时罗马的编制，那十二营呢就有七万二千人。七万二千个天使可以杀多少人呢？可以杀十三亿三千二百万。啊，现在我们人类要死三分之一至少。那这样的话，主耶稣他没有这样做，没有用他的能力，他完全顺服天父的安排，天父的旨意。这个是真正的顺服。那这幅画是很有名的，一幅画叫耶稣钉十字架，它原来是一个拜占庭时代的一个很有名的壁画，后来被盗了，后来又失而复得，在几个月之前啊，现在是价值美金三千万的。那我们看到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酷刑，在当时，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一首新歌或者是关于十字架的文章啊出版。现在我们人都以这个救主为荣啊，很多人，包括音乐家，包括画家，十字架成为一个祝福的荣耀的象征。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十字架才被废，这个酷刑才被废除，因为要尊重他为了要表示对主耶稣的尊重。那保罗他曾经说过，他不以别的夸口，他只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愿意我那希望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他的十字架之路。那最后如果看到前面三节，我们会很感动主耶稣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很惨，因为那又怎么样啊？但是主他从死里复活，而且神把他升为至高，而且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个耶稣的名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谁的名来祷告啊？耶稣的名。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要说一句奉耶稣的名或者奉主的名来祷告结束。你们前面求了很多啊，求这个病啊，医治这个病，还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如果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那个天父不悦纳。耶稣他非常的谦卑，而且他是这样教导孩子。那有一次门徒禁止那些小孩子到会堂来，那耶稣他怎么说呢？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不知道大家吃不吃豆芽，大家知不知道豆芽怎么样才能长得肥啊，长得饱满？那有经验的农夫呢，就会在长那个豆芽的这个上面会压一块石板，这个石板呢不能太重，太重会把这个豆芽压死，但是也不能太轻，那个压力要够，刚刚够好，然后让这个豆芽往上长的时候有一点，就有一定的压力，让这个豆芽能够长出来的时候比较饱满。所以神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压力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更加成长，但是不会让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压力。神是最好的农夫。主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用撒种的比喻来教导门徒要听到，而且要领受结实，才能结出百倍的好果子。那怎么样的土壤才能够生出好的果子呢？这个土壤里面不能有那些砖块，不能有那些荆棘，这个土壤是好的土，要是柔软的土。 主耶稣的心也是那样的柔和谦卑，所以也盼望我们的心田能够被松动，都能够成为好的心田。当主的话语、主的道进入我们心田的时候，就能够结出10倍、30倍、100倍的好果子。那神不单只是恢复了耶稣同在当年与他同在的那个荣美，而且给他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刚才我也说非常的宝贵。大家很熟悉一个手势哈，叫做这个胜利的一个手势。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两端都是很高，但是中间呢有一个深的，有一个低的地方。那主耶稣也是这样，他原来是与天父是同等的，但是天父让他降卑为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再让他升为至高。所以这个手势我可以，就是我觉得可以很简化的来说明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胜利的一生，但是这个是顺服谦卑的结果。所以让我们能够最后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谦卑的顺服，荣神一人，过蒙恩蒙福的得胜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主啊，在12月这个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特别来把我们自己的心交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都能够成为柔和谦卑顺服的心。倘若我们过去有不谦卑有不顺服的地方，求你来赦免，求你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我们，不管我们有意无意当中的罪，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来彼此的相顾，因为当我们彼此相顾彼此谦卑顺服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的乐园你的天堂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教会。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家庭，行在我们的教会，如同行在天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